次日杨过在厅上用过早点，见郭芙在天井中伸手相招，武士兄弟却在旁探头探脑。杨过暗暗好笑，向郭芙走去，问道：你找我吗？郭芙笑道：是啊，你陪我到门外走走，我要问你这些年来在干些什么。杨过舒了一口长气，心想那真是一言难尽，三日三夜也说不完，而且这些事又怎能跟你说。二人并肩走出大门，杨过一侧头见武士兄弟遥遥跟在后面，郭芙早已知道，却假装没瞧见，只是向杨过絮絮相询。杨过捡些没要紧的闲事乱说一通，东拉西扯，惹得郭芙咯咯娇笑。他明知杨过瞎说，却听得甚觉有趣。二人缓步行到柳树之下，忽听得一声长嘶，一匹赖皮瘦马奔将过来，在杨过身上挨挨叉叉，甚是亲热。武士兄弟见了这匹丑马，忍不住哈哈大笑，走到二人身边。武修文笑道：杨兄，这匹千里宝马妙得紧啊，亏你好本事觅来，几时你也给我觅一匹。武敦儒震慑道：这是大食国来的无价之宝，你怎买得起？郭芙望望杨过，望望筹码，见二者一般的肮脏潦倒，不由得咯的一声笑了出来。杨过笑道：我人丑马也丑，原本相配，两位武兄的坐骑想来神俊得紧了。武修文说道：咱哥俩的坐骑也不过比你的赖皮马好些，乌妹的红马才是宝马呢，以前你在桃花岛上早见过的。杨过说道：原来郭伯伯将红马给了姑娘。四个人边说边走，郭芙忽然指着西首说道：瞧，我妈又传棒法去了。杨过转过头来，只见黄蓉和一个年老乞丐正向山坳中并肩走去，两人手中都提着一根干棒。武修文说道：鲁长老也真够笨的了，这打狗棒法学了这么久还没学会。杨过听到打狗棒法四字，心中一凛，却丝毫不动声色，转过头来望着别处，假装观赏风景。只听郭芙说道：打狗棒法是丐帮的镇帮之宝，我妈说这棒法神妙无比，乃是天下兵刃中最厉害的招数，自不是十天半月便能学得会的。你说他笨，你好聪明吗？武敦儒叹了口气说道：可惜除了丐帮的帮主，这棒法不传外人。郭芙说道：将来若是你做丐帮帮主，鲁帮主自会传你。这棒法连我爹爹也不会，你不用眼热。武敦儒说道：凭我这块料怎能做丐帮帮主？夫妹，你说师母怎会选中鲁长老接替？郭芙说道：这些年来我妈也只挂个名儿，丐帮大大小小的事儿一直就交给鲁有脚长老办着。我妈听见丐帮中这许多啰里啰嗦的事儿就头痛，她说何必老是这样有名无实，不如叫鲁长老做了帮主是正经。 等到鲁长老学会打狗棒法，我妈就正式传位给他了。伍修文说道，夫妹，这打狗棒法到底是怎样打的？你见过没有？郭福说道，我没见过。咦，我见过的。从地下捡起一根树枝，在他肩头轻击一下，笑道，就是这样。伍修文大叫，好，你当我是狗，你瞧我饶不饶你。伸手做事要去抓他，郭福笑着逃开，伍修文追了过去，两人兜了个圈子，又回到原地。郭福笑道，小五哥哥，你别再闹，我倒有个主意。伍修文说道，好，你说。郭府说道，咱们去偷着瞧瞧，看那打狗棒法究竟是个什么宝贝模样。修文拍手叫好，伍敦儒却摇头说道，要是给师母知道咱们偷学棒法，定讨一顿好骂。郭府运道，咱们只瞧个样，又不是偷学，再说这般神妙的武功，你瞧几下就会了吗？大武哥哥，你可真算了不起。伍敦儒给他一顿抢白，只微微一笑。郭福又说道，昨儿咱们躲在书房里偷听，我妈骂了人没有？你就是一股劲儿的胆小。小五哥哥，咱们两个去。伍敦儒说道，好好，算你道理对，我跟你去就是。郭府说道，这天下第一等的武功，难道你就不想瞧瞧？你不去也成，我学会了回来用这棒法打你。说着举起手中树枝向他一扬，他三人对打狗棒法早就甚是神往，耳闻其名已久，但到底是怎么个样儿，却从来没见过。郭靖曾跟他们讲述，当年黄蓉在君山丐帮大会之中，如何以打狗棒法力折群雄，夺得帮主之位。三个孩子听得倾慕不已。此刻郭府倡议去见识见识，伍敦儒嘴上反对，心中早就110个愿意，只是装作勉为其难。不过听从郭府的主意，万一事发，师母须怪不到他。郭府说道，杨大哥，你也跟我们去吧。杨过眺望远山，似乎震慑遐思，全没听到他们的话。郭府又叫了一遍，杨过才回过头来，满脸迷惘之色，问道，好好，跟你去，到哪里呀？郭府说道，你别问，跟我来便是。伍敦儒说道，夫妹要他去干嘛？他又看不懂，笨头笨脑的，弄出些声音来，岂不叫师母知觉了？郭福说道，你放心，我照顾着他就是了。你们两个先去，我和杨大哥随后再来，四个人一起走，脚步声太大。伍氏兄弟老大不愿意，但素知郭福的言语，违拗不得。兄弟俩当下泱泱先行，郭福叫道，咱们绕近路先到那棵大树上躲着，大家小心些，别出声，我妈不会知觉的。伍氏兄弟摇摇答应，加快脚步去了。郭福瞧瞧杨过，见他身上衣服实在破烂得厉害，说道，回头我要妈给你做几件新衣，你打扮起来就不会这般难看了。杨过摇头道，我生来难看， 打扮也没用的。郭福说过便算，也没再将这事放在心上。瞧着武士兄弟的背影，忽然轻轻叹了口气。杨过说道，你为什么叹气？郭福说道，我心里烦得很，你不懂的。杨过见他脸色焦红，秀眉微蹙，却是个绝美的姑娘，比之陆无双、完颜平、耶律燕等还都美上三分，心中微微一动，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烦心。郭府笑道，这又奇了，你怎会知道，真是胡说八道。杨过说道，好，我若是猜中了，你可不许抵赖。郭福伸出一根白白嫩嫩的小手指抵着右颊，心眸闪动，嘴角微笑，说道，好，你猜。杨过说道，那还不容易，五家哥俩都喜欢你，都讨你好，你心中就难以取舍。郭福给他说破心事，一颗心顿时砰砰乱跳。这件事他知道，武士兄弟知道，他父母知道，甚至师公柯震恶也知道。可是大家都觉得此事难以启齿，每个人心里常常想着，口中却从来没提过一句。此时陡然间给杨过说了出来，不由得他满面通红，又是高兴，又是难过，又想喜笑，又想哭泣，泪珠在眼眶中滚来滚去。杨过说道，大五哥哥斯文稳重，小五哥哥却能陪我解闷，两个都是年少英俊，武功了得，又都千依百顺，向我大献殷勤，当真是哥哥有哥哥的好，弟弟有弟弟的强，可是我一个人又怎能嫁两个郎。郭福嫩嫩地听他说着，听到最后一句，啐了一口，说道，你满嘴胡说，谁理你啦。杨过瞧他神色，早知已全盘猜中，口中轻轻哼着小调，可是我一个人呐，又怎能嫁两个郎。他连哼几句，郭福始终心不在焉，似乎并没听见。过了一会才说道，杨大哥，你说是大五哥哥好呢，还是小五哥哥好？这句话问得甚是突兀，他与杨过虽是儿时游伴，但当时便有嫌隙，又是多年未见，现下两人都已长大，这般女儿家的心事怎能向他吐露？可是杨过生性活泼，只要不得罪他，他跟你嘻嘻哈哈，有说有笑，片刻间令人如坐春风，似饮美酒。况且郭府心中不知已千百遍地想过此事，却是觉得二人各有好处，日常玩耍说笑和武修文较为投契相得，但要办什么正事，却又是武敦儒妥当得多。女孩情窦初开，平时对二人或嗔或怒或喜或愁，将兄弟俩摆弄得神魂颠倒，在他内心却是好生为难，不知该对谁更好些才是。这时和杨过谈起，竟不自禁地问出了口。杨过笑道，我瞧两个都不好。郭福一愣，问道，为什么？杨过笑道，若是他二人好了，那我杨过还有指望吗？ 他一路上对陆无双嬉皮笑脸的胡闹惯了，其实并非当真有什么邪念。这时和郭府说笑，竟又脱口而出。郭府一呆，她是个娇生惯养的姑娘，从来没人敢对她说半句轻薄之言。当下不知该发怒还是不该，板起了脸说道，你不说也就罢了，谁跟你说笑，咱们快走吧。说着展开轻功，绕小路向山凹后奔去。杨过碰了一个钉子，觉得老大不是意思，心想，我挤在他们山人中间干嘛，自己走得远远的吧。转过身来缓缓而行，心想，五家兄弟把这姑娘当作天仙一般，唯恐她不嫁自己。其实当真娶到了，整天陪着这般骄纵蛮横的一个女子，定是苦头多过乐趣。嘿，这般痴人也真好笑。郭府奔了一阵，只道杨过定会跟来求告赔罪，不料立定稍后竟没他的人影。他心念一转，暗想道，这人不会轻功，自然追我不上，当即向来路赶回。只见他反而走远，心中好生奇怪，奔到他面前问道，你怎么不来？杨过说道，郭姑娘，请你转告你爹爹妈妈，说我走了。郭府一惊说道，好端端的干嘛走了？杨过淡淡一笑说道，也没什么，我本来不是为什么而来，既然来过了也就该去了。郭府素来喜欢热闹，虽然心中全然瞧不起杨过，只是觉得听他说笑比之跟武士兄弟说话另有一股新鲜味儿，十是一百个盼望他别走，说道，杨大哥，咱们这么久没见，我有好多话要问你呢。再说今晚开英雄大宴，东南西北各家各派的英雄好汉都来聚会，你怎不见识见识呢？杨过笑道，我又不是英雄，若是也来与会，岂不叫那些大英雄们笑话？郭府说道，那也说的是。唯一陈寅说道，反正陆家庄不会武功之人也很多，你跟那些账房先生管家们一起喝酒吃饭也就是了。杨过一听大怒，心想，好啊，你将我当作低三下四之人看待了，脸上却丝毫不露气恼之色，笑道，那可不错。他本想一走了之，此时却将心一横，决意要做些事情来羞辱他一番。郭福自小娇生惯养，不懂人情世故，他这几句话其实并非有意相损，却不知无意中已大大得罪了人。他见杨过回心转意，笑道，快走吧，别去得迟了，给妈先到就偷看不到了。他在前快步而行，杨过气喘吁吁地跟着，落脚沉重，显得十分的迟钝笨拙。好容易奔进黄蓉平时传授卢有脚棒法之处，只见武士兄弟已爬在树梢四下张望。郭福跃上树枝，伸下手来拉杨过上去。杨过握着他温软如棉的小手，不由得心中一荡，但随即想起，你就是再美十倍也怎及得上我姑姑半分。郭府悄声问道，我妈还没来吗？ 伍修文指着西边低声说道，鲁长老在那里舞棒，师母和师父走开说话去了。郭福生平就只怕父亲一人，听说他也来了，觉得有些不妥，但见卢有脚拿着一根竹棒，东边一指，西边一脚，毫无惊人之处，低声说道，这就是打狗棒法吗？武敦儒说道，多半是了，师母正在指点，师父过来有事和师母商量，请他到一旁说话去了，鲁长老就独个儿这么练着。郭府又看了几招，但觉呆滞，不见奥妙，说道，鲁长老还没学会，没什么好看，咱们走吧。杨过见鲁长老所使的棒法与洪七公当日在华山绝顶所传果然分毫不错，心中冷笑，小女孩怎么也不懂，偏会口出大言。武士兄弟对郭福奉命为紧，听说他要走，正要跃下树来，忽听树下脚步声响，郭靖夫妇并肩走近，只听郭靖说道，福儿的终身大事自然不能轻忽，但过儿年纪还小，少年人顽皮胡闹总免不了的，在全真教闹的事看来也不全是他错。黄蓉说道，他在全真教捣蛋，我才不在乎呢，你顾念郭杨两家祖上累世的交情，原本是该的，但杨过这小子狡慧得紧，我越是瞧他越觉得像他父亲，我怎放心将福儿许他。杨过、郭福、武士兄弟四人听了这几句话无不大惊，四人虽知郭杨两家本有瓜葛牵连，却不知上代原来渊源极深，更万想不到郭靖有意把女儿许配给杨过，这几句话与个人都有莫大干系。四人至是都凝神倾听，四颗心一起砰砰乱跳。只听郭靖说道，杨康兄弟不幸流落金国王府，误交匪人，才落得如此悲惨下场，到头来竟至尸骨不全，若他自小就由杨铁心叔父教养，绝不至此。黄蓉叹了口气，想到嘉兴王铁枪庙中那晚惊心动魄之事，犹自寒心，低低地说道，那也说得是。杨过对自己身世从来不明，只知父亲早亡，死于他人之手，甚至怎样死法，仇人是谁，既是自己生母也不肯明言。此时听郭靖提到他父亲，说什么流落王府，误交匪人，又是什么尸骨不全，顿时如遭雷轰电击，全身发颤，脸如死灰。郭福斜眼瞧了他一眼，见他如此神色，不由得心中害怕，担心他突然摔下就此死去。郭靖与黄蓉背向大树，并肩坐在一块岩石之上，郭靖轻抚黄蓉手背，温言说道，自从你怀了这第二个孩子，最近身子大不如前，快些将丐帮的大小事务一股脑地交给了卢有脚，须得好好补养才是。郭府大喜，心想道，原来妈妈有了孩子，我多个弟弟，那可有多好。 妈怎么又不跟我说？黄蓉说道，丐帮之事我本来就没多操心，倒是福儿的终身好叫我放心不下。郭靖说道，全真教既不肯收容过儿，让我自己好好教他吧，我瞧他人是极聪明的，将来我把功夫尽数传与他，也不枉了我与他爹爹结义一场。杨过此时才知郭靖原来与自己生父是金兰兄弟，郭伯伯这三个字中间实有重大含义，听郭靖言语中对自己情重，心中感动，几欲流下泪来。黄蓉叹道，我就是怕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因此只教他读书不传武功，盼他将来成为一个深明大义正正派派的好男儿，纵使不会半点武功，咱们将福儿许他也是心满意足的了。郭靖说道，你事事想得周全，用心本来很好，可是福儿是这样一个脾气，这样的一身武功，要他终身守着一个文弱书生，你说不委屈他吗？你说他会尊重过儿吗？我瞧啊，这样的夫妻定然难以和顺。黄蓉笑道，也不怕羞，原来咱俩夫妇和顺只因为你武功胜过了我。郭大侠，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郭靖笑道，好，黄帮主，你画下道来吧。只听啪的一声，黄蓉在郭靖肩头轻轻拍了一下。过了一会，黄蓉说道，嗨，这件事说来好生为难，就算过儿的事暂且搁在一旁，五家哥俩又怎生分解？你瞧大武好些呢，还是小武好些？郭福和武氏兄弟三人之心自然大跳特跳，杨过事不关己，却也急于知道郭靖对二人的评语。只听郭靖嗯了一声，隔了好久始终没有下文，最后才说道，小事情上是瞧不出的，一个人要面临大事，真正的品性才显得出来。他声调转柔，说道，好，福儿年纪还小，过几年再说也不算迟，说不定到那时一切自有妥善安排，全不用做父母的操心。你教导鲁长老棒法可别太费神了，这几日我总觉得你气息纷乱，有些担心，我找过儿去跟他谈谈。说着站起身来向来路回去。黄蓉坐在石上调匀一会呼吸，才招呼卢有脚过来试演棒法。这时卢有脚已将36路打狗棒法尽数学全，只是如何使用却未领会诀窍，黄蓉耐着性子一路路地详加解释。那打狗棒法的招数固然奥妙，而诀窍心法尤其神妙无比，否则小小一根青竹棒怎能成为丐帮正帮之宝？以欧阳锋如此厉害的武功，竟要苦苦思索方能拆解得一招半式，黄蓉已花了将近一个月功夫才将招数传授了卢有脚，此时再把口诀和变化心法念了几遍，叫他牢牢记住。说到融会贯通，那是要瞧个人的资质与悟性了，却不是师父所能传授得了的。 郭芙与武士兄弟不懂棒法，只听得索然无味，什么风自觉如何如何，蚕自觉又怎样怎样，第十八变怎样转为第十九变，而第十九变又如何演为第二十变。三人几次要想溜下树去，却又怕给黄蓉发现，只盼他尽快说完口诀，与卢有脚一起走开。哪知黄蓉预定今日在英雄大宴之前将帮主之位传给卢有脚，预定此时将棒法口诀一起传完。倘若他无法领会，宁可日后慢慢再教，总之是遵依帮规，使他在接任帮主之时已然学会打狗棒法。因之说了将近一个时辰还没说完，天生卢有脚天资不佳，兼之年纪已老，记性减退，一时之间哪里记得了这许多。黄蓉翻来覆去说了一遍又一遍，他总是难以记得周全。黄蓉自15岁上与郭靖相识，对资质迟钝之人相处已惯，卢有脚记性不好，他倒也并不着恼，苦在帮规所限，这口诀心法必须以口相传，绝不能录之于笔墨，否则写将出来让他慢慢读熟，倒可省却不少心力了。当日洪七公在华山绝顶与欧阳锋比武，损耗内力后将这棒法每一招每一变都教了杨过，叫他演给欧阳锋观看，但临敌使用的口诀心法却一句不传。他想杨过虽听了招数，不明心法，实无半点用处，这样便不算犯了帮规。而当时并非真的与欧阳锋过招，使棒的心法自也不必传授，哪知杨过竟会在此处原原本本的尽数听到。他天资高出卢有脚百倍，只听到第三遍早已一字不漏地记住。卢有脚却犹自颠三倒四，残七夹八地背不清楚。黄蓉第二次怀孕之后，某日休息内功时偶一不慎伤了胎气，因是大感虚弱，这日教了半天跛觉疲累，已在石上休息，合眼养了一会神，叫道：福儿、如儿、文儿、霍儿，一起都给我滚下来吧。郭芙等四人大吃一惊，都想怎么他不动声色，原来早知道了。郭芙笑道：妈，你真有本事，什么都瞒不过你。说着使一招弩焰投灵，轻轻跃在他面前，武士兄弟跟着跃下，杨过却慢慢爬下树来。黄蓉哼了声道：凭你们这点功夫也想偷看来着，若是连你们几个小贼也知觉不了，到江湖上行走，只怕过不了半天就中歹人埋伏。郭芙姗姗的有些不好意思，但自时母亲素来宽纵，也不怕他责骂，笑道：妈，我拉了他们三个来，想要瞧瞧威震天下的打狗棒法，哪知道鲁长老使得一点也不好看，妈，你使给我瞧瞧。黄蓉一笑，从卢有脚手中接过竹棒，说道：好，你小心着，我要扮小狗一跤。郭芙全神留心下盘，只待竹棒伸来，立即上跃，叫他半只不着。黄蓉竹棒一晃， 郭芙急忙跃起，双足离地半尺，刚好棒儿一绊，轻轻巧巧地便将他绊倒了。郭芙跳起身来大叫，我不来，我不来，那是我自己不好。黄蓉笑道，好吧，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郭芙摆个马步，稳稳站着，转念一想，说道，大五哥哥，小五哥哥，你两个在我旁边也摆马步。五氏兄弟一言站稳，郭芙伸出手背与二人手背相勾，和三人之力当真是稳若泰山，说道，妈不怕你啦，除非是爹爹的降龙十八掌，那才推得动我们。黄蓉微微一笑，挥棒往三人脸上横扫过去，势夹劲风，甚是俊疾。三人连忙后仰相避，这么一来，下盘扎的马步自然松了。黄蓉足棒回带，使个转字诀，往三人脚下掠去。三人立足不稳，同时扑地跌倒。总算三人武功已颇有根基，上身威仪沾地，立即跃起。郭芙叫道，妈，你这个人是骗人的玩意儿，我不来。黄蓉笑道，适才我传授鲁长老那绊、劈、缠、戳、挑、引、风、转八绝，哪一绝是用蛮力的？你说我这是个骗人的玩意儿，那不错，武功之中十成中九成是骗人的玩意儿，只要能把高手骗倒，那就是胜了。只有你爹爹的降龙十八掌这等武功，那才是真功夫的硬拼，用不着使巧劲诈拙。可是要练到这一步，天下能有几人能够？这几句话只把杨过听得暗暗点头，凝思黄蓉所述的打狗棒心法与洪七公所说的招数一加印证，当真是奥妙无穷。郭芙等三人虽然懂了黄蓉这几句话，却未悟到其中妙旨。黄蓉又说道，这打狗棒法是武林中最特异的功夫，卓然自成一家，与各门派的功夫均无牵涉，单学招数若是不明口诀，那是一点无用，凭你绝顶聪明，只怕也难以自创一句口诀以之与招数相配。但若知道了口诀，非我亲传招数，也只记得什么绊、劈、缠、戳、挑、引、风、转八个字而已，因此不怕你们四个小鬼偷听。若是我传授别种武功，未得我的允许，以后可万万不能偷听偷学，知道了吗？郭芙连声答应，笑道，妈，你的功夫我何必偷学？难道你还有不肯教我的吗？黄蓉用竹棒在他臂上轻轻一拍，笑道，跟两位武家哥哥玩去，过儿我有几句话跟你说，鲁长老你慢慢去想吧，一时记不全，日后再教你。鲁有脚、郭芙等四人别了黄蓉，自回陆家庄去，只留下杨过站着。杨过心中砰砰而跳，生怕黄蓉知道他偷学打狗棒法，要是落手取他性命。黄蓉见他神色惊疑不定，拉着他的手叫他坐在身边，柔声说道，过儿，你有很多事我都不明白，若是问你 料你也不肯说，不过这个我也不怪你。我年幼之时，性儿也是极其怪癖，全亏得你郭伯伯处处容让。说到这里，轻轻叹了口气，嘴角边现出微笑，想起了自己少年时淘气之事，又说道：我不传你武功，本意是为你好，哪知反累你吃了许多苦头。你郭伯伯爱我喜我，这份恩情我自然要尽力报答。他对你有个极大的心愿，望你将来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我定当尽力助你学好，以成全他的心愿。过儿，你也千万别让他灰心，好不好？杨过从未听黄蓉如此温柔诚恳地对自己说话，只见他眼中充满着怜爱之情，不由得大事感动，胸口热血上涌，不禁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黄蓉抚着他的头发，柔声说道：过儿，我什么也不用瞒你，我以前不喜欢你爹爹，因此一直也不喜欢你，但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待你，等我身子复了原，我便把全身武功都传给你。郭伯伯也说过要传你武功。杨过更是难过，越哭越想，抽抽噎噎地说道：郭伯母，很多事我瞒着你，我都跟你说。黄蓉抚着他头发说道：今日我很疲倦，过几天再说不迟，你只要做个好孩子，我就欢喜啦。待会儿开丐帮大会，你也来瞧瞧吧。杨过心想，洪七公事事这等大事，自须在大会中明言，插着眼泪不住点头。二人在大树下这一席话都是真情流露，将从前相互不满之情豁然消解。说到后来，杨过竟然破涕为笑，又想到郭靖言语中对自己的期望与厚意，自与小龙女分别以来首次感到这般温暖。黄蓉说了一会话，觉得腹中隐隐有些疼痛，慢慢站起来说道：咱们回去吧。拉着他手缓步而行。杨过心想，该把洪七公的死讯先行禀明，说道：郭伯母，我有一件很要紧的事跟你说。黄蓉只感丹田中气息越来越不顺畅，皱着眉头道：明儿再说，我不舒服。杨过见他脸色灰白，不禁担心，只觉他手掌有些阴凉，大着胆子暗自运气，将一股热力从手掌上传了过去。当他与小龙女在终南山同练玉缕心经时，这门掌心传功的法门已练得极是纯熟，但他怕黄蓉的内功与他所学的互有冲撞抵触，初时只微微传了些过去，后来觉得通行无阻，这才增加内力。黄蓉感到他传来的内力绵绵密密，与全真派内功全然不同，但柔和浑厚，实不在全真高手之下，体内大为受用。片刻之间，他逆转的气血已归顺畅，双颊显出晕红，口中惊异：这孩子却在哪里学到了这上乘内功？向他一笑， 亦甚嘉许。正要出言询问，郭府远远奔来叫道，妈妈，你猜是谁来啦？黄蓉笑道，今儿天下英雄聚会，我怎知是谁来了？突然心念一动，欢然说道，啊，是武家哥哥的师伯师叔们，这可多年不见了。郭府说道，妈，你真聪明，怎么一猜就中？黄蓉笑道，这有何难，武家哥俩寸步不离开你，忽然不跟着你，定是他们亲人到了。杨过向来自持聪明机变，但见黄蓉料事如神，远在自己之上，不禁骇服。黄蓉又说道，福儿，恭喜你又能多学一门上乘武功，就只怕你学不会。郭芙问道，什么武功？杨过冲口而出，一阳指。郭芙不去理他，随口道，你懂什么？妈，是什么武功？黄蓉笑道，杨大哥不已说了。郭芙说道，啊，原来是妈跟你说的。黄蓉和杨过都微笑不语。黄蓉心想，过儿聪明智慧胜于武家兄弟十倍，夫儿是个草包，更加不用提。他知一阳指是一灯大师的本门功夫，武氏兄弟的师叔伯门到来，连他兄弟孤苦定会传授，而他哥俩要讨好福儿，自是学到什么就转送给他什么了。郭芙却好生奇怪，妈妈干嘛要将此事先告诉了杨过？难道真要将我终身许给这小叫花吗？想到此处，不由得向杨过白了一眼，做个鬼脸。大理国一灯大师座下有余乔跟独四大弟子，武氏兄弟的父亲武三通既是位列第三的农夫，他自与李莫愁一战受伤，迄今影踪不见，存亡未卜。此次来赴英雄宴的是渔人自水渔影与书生朱子柳二人。朱子柳与黄蓉一见就要斗口，此番阔别已十余年，两人相见又是各逞机变。欢叙之后，泗水渔影与朱子柳二人果然找了间静室，将一阳指的入门功夫传于武氏兄弟。这日上午，陆家庄上又到了无数英雄好汉。陆家庄虽大，却也已到处挤满了人。中午饭罢，丐帮帮众在陆家庄外林中聚会，新旧帮主交替是丐帮最隆重的庆典。东南西北各路高辈弟子尽皆与会，来到陆家庄参与英雄宴的群豪也均受邀观礼。十余年来，鲁有角一直代替黄蓉处理帮务，公平正直，敢作敢为。丐帮中的巫医静一两派其都心悦诚服，其实静一派的简长者已然逝世，梁长老常年缠绵病榻，彭长老叹去，帮中并无别人可与之争，是以这次交替乃是顺理成章之事。黄蓉按着帮规宣布后，将历代帮主相传的打狗棒交给了鲁有角，众弟子一起向他拓土，直吐得他满头满脸，身前身后都是痰言。 于是新帮主接任之礼告成。杨过见帮主交接的礼节甚是奇特，心中暗暗称意，正要起身禀报洪七公逝世的讯息，忽见一个老年乞丐跃上大石，大声说道：洪老帮主有令，命我传达。帮众听了，顿时齐声欢呼，他们十多年未得老帮主信息，常自挂念，忽闻他有号令到来，个个欣喜若狂。人丛中一个乞丐大声叫道：恭祝洪老帮主安好。众盖一起呼叫，当真是声震天地，呼声此起彼落，良久方止。杨过见群盖人人激动，有的甚至泪流满面，心想大丈夫得能如此，方不枉在这世上走一遭，只是众人这等欢心，我又何忍将洪老帮主逝世的讯息说了出来，何况我人微言轻，诉说这等大事他们未必肯信，会中七张八嘴，势必乱成一团，这又不是好事，何必扫他们的兴。再一想，他们问到洪老帮主的死因，我自不能隐瞒义父跟他比武之事，武士兄弟知道我跟义父学过蛤蟆功，他们焉有不说出来之理，会中这许多花子难免要疑心我从旁相助义父一起下手，因而害死了洪老帮主，那当真是百口莫辩了。待得大会散后，我详详细细地告知郭伯母，让他转告便了。暗自庆幸亏得这老盖抢先出来，否则自己未加深思，尽自直言，势必要惹起重大麻烦。只听那老盖说道：半年之前，我在广南东路邵州始兴郡遇见洪老帮主，陪着他老人家喝了一顿酒，他老人家身子健壮，胃口极好，酒量跟先前亦是一般无二。群盖又是大声欢叫，夹杂着不少笑声。那老盖接着说：老帮主这些年来杀了不少祸国殃民的狗官恶霸，他说刚听到消息，有五个大坏蛋叫做什么藏边无丑，奉了蒙古鞑子之命，在川东湖广一带做了不少坏事，他老人家就要赶去查查，要是的确如此，自然要取了这五条狗命。一名中年乞丐站起身来说道：藏边无丑前一阵好生猖獗，只是行踪飘忽，我们川东众兄弟始终找他们不到，近来却突然不知去向，定然是给老帮主出手除了。丐帮弟子与官里的群豪纷纷鼓掌。杨过心下暗想：你们怎知洪老帮主和我义父将藏边无丑打成废人之后，他二位不久便离开了人世。那老乞丐又说道：洪老帮主言道，方今天下大乱，蒙古鞑子日渐南侵，蚕食我大宋天下，凡我帮众务须心存忠义，誓死杀敌，立欲外侮。群盖齐声答应，神情极是激昂。那老盖说道：朝廷政事紊乱，奸臣当道，要那些臭官们来保国护民，那是办不到的。 眼下外患日深，人人都要存着个捐躯报国之心。洪老帮主命我勉励众位好兄弟，要牢牢记住忠义二字。群盖轰然而应，齐声高呼，誓死遵从洪老帮主的教训。杨过自幼失教，不知忠义两字有何等重大干系，只是见群盖正义凛然，不禁大有所感，觉得前时戏弄丐帮弟子倒是自己的不是了。丐帮大会以后办的都是些本帮赏罚、升擢等事，帮外宾客不便语闻，纷纷告辞退出。到得晚间，陆家庄内内外外挂灯结彩，华烛辉煌，正厅、前厅、后厅、厢厅、花厅各处一共开了200余席，天下成名的英雄豪杰倒有一大半赴宴。这英雄大宴是数十年中难得一次的盛举，若非主人交友广阔，众所心服，绝技难以邀到这许多武林英豪。郭靖、黄蓉夫妇陪伴主宾，位于正厅，黄蓉替杨过安排席次，便在他坐席之旁，郭芙与武士兄弟反而坐得甚远。郭芙初时有些奇怪，心想，这人不会武功，妈怎么让他坐这好位？忽然转念一想，不由得心中一凉。哎呦，不好，爹爹说要将我许配于他，莫非妈竟依从了爹爹？他越想越怕，想到刚才眼见妈妈拉住了杨过之手而行，神情亲热，又想爹妈互敬互重，爹爹要是执意如此，妈妈自也不会不允。他斜眼望着杨过，又是担心又是气愤，心想，我怎能嫁给这小叫花，忍不住要哭了出来。武修文恰好在此时说道，夫妹，你瞧那姓杨的小子也坐在这儿，他算哪一门子的英雄？郭芙气鼓鼓地说道，你有本事就赶他走啊。武士兄弟对杨过原本只是心存轻视，但在树上听到郭靖要将女儿许配于他，已然大声敌意。武修文听了郭芙之言，心想，我何不羞辱他一番，叫他在众英雄之前大大出一番丑。师母向来极其要强好胜，这姓杨的当众栽个大跟斗，师母便绝不能再要他做女婿。他适才跟师伯学了一阳指功夫，正好一试，说道，他既要冒充英雄，那就让他摆摆架子，大大的露一下脸。站起身来，满满斟了两杯酒，走到杨过身旁，说道，杨大哥，这些年来你定是挺得意吧，我敬你一杯。杨过见武修文走近之时，眼光不住转过去瞧郭芙，脸上神色狡晦，显示不怀好意，心想，他过来敬酒定有鬼花样，但说在酒中下毒，料他也是不敢，于是站起接过酒来，说道，多谢，一饮而尽。就在此时，武修文突然伸出右手食指往他腰间点去，他将身子挡住了旁人眼光，这一指对准了杨过的笑腰穴。听师伯言道，以一阳指法点中了敌人的笑腰穴，对方便要大笑大叫，穴道不解，始终大笑不止。 杨过早就在全神提防，岂能中此暗算？其实既是对方出其不意的突施偷袭，以他此时武功，也绝不能着了道。若依杨过平时半点不肯吃亏的脾气，定要狠狠反击，不是摔武修文一跤，便是反点他笑腰穴。但今日与黄蓉说了一番话后，心中欢乐，和平舒畅，暗想：你虽和我过不去，但总是郭伯伯、郭伯母的徒弟，我也不来跟你一般见识。当下暗运欧阳锋所受的内功，全身经脉霎时之间尽皆逆转，所有穴道即行变位。只是他此时并非头下脚上的倒立，而于这功夫也是修为甚浅，经脉只能逆转片刻，一呼一吸之后便即回顺，必须再运内功方得二次逆转片时。但就只这么短短一刻，已足令武修文这一指全无效用。武修文一指点后，见杨过只是微微一笑，坐回原位，竟是半点不动声色，心中好生奇怪，回到自己席上，低声说道：哥哥，怎么师伯教的功夫不管使？鲁敦儒说道：什么不管使？武修文将适才之事说了，武敦儒冷笑道：定是你出旨不对，或是认穴歪了。武修文急道：怎么不对？你瞧。手指一起，作势往兄长腰中点去，姿势劲道与师伯所传丝毫不差。郭芙小嘴一瘪，说道：我还道一阳指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哼，瞧来也没什么用。他得知武氏兄弟学了一阳指而自己不会，虽说二人日后必定传他，心中却已不甚乐意。武敦儒豁得站起身来，也斟了两杯酒，走到杨过身前说道：杨大哥，咱儿哥俩数年不见，此番重逢，小弟也敬你一杯。杨过心中暗笑：你弟弟已显过身手，瞧你做哥哥的又有什么高招？快上夹了一大块牛肉，也不放下，左手接过酒杯，笑道：多谢。武敦儒更不遮掩，右臂呼出，袍袖带风，出指即往杨过腰间戳去。杨过见他来指是狠，自己于这力运经脉的功夫所习有限，只怕抵挡不住，当下不再运气逆脉，手背下垂，将一大块牛肉挡在自己笑腰穴上。他这一下后发而先至，武敦儒全然不觉，食指戳去，正好刺中牛肉。杨过放下筷子，笑道：喝了酒吃块牛肉最好。武敦儒提起手来，只见五只手指抓着好大一块牛肉，汁水淋漓，拿着又不是，抛去又不好，甚是狼狈，狠狠地向杨过瞪了一眼，回入座中。郭芙见手中抓着一大块牛肉，很是奇怪，问道：那是什么？武敦儒涨红了脸，难以答话。正狼狈间，只见丐帮新任帮主鲁有脚举着酒杯站了起来。他举杯向群雄敬了一杯酒，朗声说道：毕帮洪老帮主传来号令，言道蒙古南侵日急，命毕帮帮众各出死力抵御外侮。 现下天下英雄汇集于此，人人心怀忠义，咱们须得商量一个妙策，使得蒙古鞑子不敢再犯我大宋江山。他说了这几句话后，群雄纷纷起立，你一言我一语，都是赞同之意。此日来赴英雄宴之人，多数都是血性汉子，眼见国势日非，大祸迫在眉睫，早就深自忧心。有人提起此事，忠义豪杰自是如想思应。一个隐然老者站起身来，身若红钟，说道，常言道，蛇无头不行，咱们空有忠义之志，若无一个领头的，大事难成。今日群雄在此，大伙儿便推举一位德高望重、人人心服的豪杰出来，由他领头，众人齐奉号令，群雄一起喝彩。早有人叫了起来，就有你老人家领头好了，不用推举旁人了。那老者哈哈笑道，我这臭老儿又算哪一门子货色，武林高手自来以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为首。中神通重阳真人先去多年，东邪黄岛主独来独往，西毒非我辈中之人，南帝远在大理，不是我大宋百姓，群雄盟主自是非北丐洪老前辈莫属。洪七公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当真是众望所归，群雄一起鼓掌，再无异议。人群中一人说道，洪老帮主自然做得群雄盟主，除他老人家之外，又有哪一个亦能服众、德能胜人，担当得了这个大任。他话声响亮，众人齐往发声之处瞧去，却看不到人。原来说话的人身材甚矮，给旁边之人遮眉了。有人问道，是哪一位说话？那矮子跃起身来，站到了桌上。但见他身高不满三尺，年逾四旬，满脸透着精干之气。有人识得他是江西好汉矮师雷猛。众人欲待要笑，见了他左顾右盼的威猛眼光，都把笑声吞下了肚里。只听他说道，可是洪老帮主行事神出鬼没，十年之中难得露一次脸，要是遇上了抗敌御武的大事，恰好无法向他老人家请示，那便如何？群雄心想，这话倒也说的是。雷猛又说道，咱们今日所作所为，全是尽忠报国的事，实无半点私心。咱们推举一位副盟主，洪老盟主云游四方之时，大伙儿就对他唯命是从。喝彩鼓掌声中，有人叫道，郭靖郭大侠。有人叫道，鲁帮主最好。有人道，丐帮前黄帮主足智多谋，又是洪老帮主的弟子，我推举黄帮主。又有人说道，就是此间陆庄主。更有人叫道，全真教马教主、长春子、邱真人。一时众论纷纭。正乱间，听口快步进来四个道人，却是郝大通、孙不二、赵志敬、尹志平四人。杨过见他们去而复回，心想道，哼，要跟我再干一场吗？郭靖和陆冠英大喜，忙离席相迎。全真派号称天下武术正宗， 今日英雄大宴中若无全真派高手参与，自然大为逊色。郝大通在郭靖耳边低声说道，有敌人前来捣乱，须得小心提防，我们特地赶回报讯。郭靖心想，广宁子郝大通是全真教中有数高手，江湖上武功胜过他的没有几人。他说这几句话的声音微微发颤，对头自必是极厉害的人物，低声问道，欧阳锋。郝大通说道，不是，我曾责在他手下的那个蒙古人。郭靖心中一宽，点头道，是霍都王子。郝大通还未回答，只听得大门外号角之声呜呜吹起，接着响起了断断续续的急盘之声。陆观音叫道，迎接贵宾，雨声普歇，厅前已高高矮矮的站了数十个人，堂上群雄都在欢呼畅饮。忽然见这许多人闯进厅来，都是唯感诧异，但均想此辈定是来赴英雄宴的人物，眼见内中并无相识之人，也就不以为意。郭靖低声向黄蓉转述了郝大通的说话，便即站起身来，夫妇俩与陆冠英夫妇一起迎了出去。郭靖识得那容貌清雅、贵公子模样的是蒙古霍都王子，那脸削身瘦的藏僧是霍都的师兄达尔巴，这二人曾在终南山重阳宫中会过，虽是一流高手，但武功比自己为逊，也不去惧他。只见这二人分站两旁，中间站着一个身披红袍、极高极瘦、身形犹似竹竿一般的藏僧，脑门微陷，便似一只碟子一般。郭靖与黄蓉互望了一眼，他们曾听黄药师说起过西藏密宗的奇异武功，练到极高境界之时，顶门微微凹下，此人顶心深陷，难道武功当真高深之极？怎么江湖上从不曾听说西藏有这么一个高手？两人暗中提防，同时躬身施礼。郭靖说道，各位远道而来，就请入座喝上几杯。他既知来者是敌，也不说什么光临、欢迎之类的口是心非的言语。陆冠英吩咐庄丁另开新席，重整杯盘。武士兄弟一直帮着师父师母料理事务，武修文快手快脚，尤是第一等的精明干练人物。两兄弟指挥庄丁在最尊贵处安排席次，一面不住道歉，请众宾挪动座位。郭福见杨过安安稳稳地坐着，全部动弹，瞧着十分的不顺眼，心想道，你也算得什么英雄，天下英雄死光了也轮不到你。向武修文使个眼色，又向杨过一努嘴，武修文会意，走到杨过身前说道，杨大哥，你的座位挪一挪。也不等他示意可否，已指挥庄丁将他杯盘搬到了屋角落里最僻的一席。杨过心中怒火渐盛，当下也不说话，只是暗暗冷笑。这边厢霍都王子向那高瘦藏僧说道，师父，我给您老人家引荐中原两位大名鼎鼎的英雄。郭靖一惊，原来他是这蒙古王子的师父。 那藏僧点了点头，双目似开似闭。霍都王子说道，这位是做过咱们蒙古西征右军元帅的郭靖郭大侠，这位是郭夫人，也即是丐帮的黄帮主。那藏僧听到蒙古西征右军元帅八字，双目一张，陡然间金光四射，在郭靖脸上转了一转，重又半垂半闭，对丐帮的帮主却似不放在心上。霍都王子朗声说道，这位是在下的师尊西藏圣僧，人人尊称金轮法王，当今大蒙古国皇后封为第一护国大师。这几句话说得甚是响亮，满厅英雄都听得清清楚楚，众人愕然相顾，均在想，我们在这里商议抵御蒙古南侵，却怎的来了个蒙古的什么护国大师。杨过更是一凛，记得那日在华山绝顶，义父与洪七公都曾称赞帐边无仇所学功夫了不起，要他们带信去叫施主金轮法王来比划比划。此刻金轮法王与藏边无丑的师父达尔巴同时到来，义父与洪七公却已不在人世了，既感伤心，又知这高寿藏僧定是非同小可，郭靖不知如何对付这几人才好，只淡淡地说道，各位远道而来，请多喝几杯。酒过三巡，霍都王子站起身来，折扇一挥，张了开来，露出扇上一朵娇艳欲滴的牡丹，朗声说道，我们师徒今日未接英雄帖，却来赴英雄大宴，老子脸皮做了不速之客，但想到得会群贤，却也顾不得许多了。盛会难得，粮食不在，天下英雄尽聚于此，依小王之见，须得推举一位群雄的盟主领袖武林，以为天下豪杰之长，各位以为如何？矮师雷猛大声说道，这话不错，我们已推举了丐帮洪老帮主为群雄盟主，现下正在推选副盟主，阁下有何高见？霍都冷笑道，洪七公早就归位了，推一个鬼魂做盟主，你当我们都是死人吗？此言一出，群雄齐声大哗，丐帮帮众尤其愤怒异常，纷纷叫嚷。霍都说道，好吧，洪七公若是未死，就请他出来见见。鲁有脚将打狗棒高举两下，说道，洪老帮主云游天下，行踪无定，你说要见就轻易见得着吗？霍都冷笑道，莫说洪七公此时死活难知，就算他好端端地坐在此处，凭他的武功德望，又怎及得上我师父金轮法王？各位英雄请听了，当今天下武林的盟主，除了金轮法王，再无第二人当得。群雄听了这一番话，都已明白这些人的来意，显示得知英雄大宴将不利于蒙古，是以来争盟主之位。倘若金轮法王凭武功夺得盟主，中原豪杰虽然绝不会听他号令，却也是削弱了汉人抗拒蒙古的身世。众人数知黄蓉足智多谋， 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望他，心想，这几十个人武功再强，也绝不能是这里数千人的对手。无论单打独斗还是群殴，我们都不至落了下风。大家只听黄帮主号令行事便了。黄蓉知道，今日若不动武，绝难善罢，群殴自然必胜，只是难令对方心服。朗声说道，此间群雄已推举洪老帮主为盟主，这个蒙古好汉却横来打岔，要推举一个大家从未闻名、素不相识的什么金轮法王。若是洪老帮主在此，原可与金轮法王各显神通，一决雌雄。只是他老人家周游天下，到处诛杀蒙古鞑子，铲除为虎作伥的汉奸，没料到今日各位自行到来，未能在此恭候，他老人家日后知道了，定感遗憾。好在洪老帮主与金轮法王都传下了弟子，就有两家弟子带师父们较量一下如何。中原群雄大半知道郭靖武功惊人，又当盛年，只怕已算得当世第一。此时纵然是洪七公也未必能强过他去，若与金轮法王的弟子相较，那是胜券在握，绝无败理。当下纷纷叫好喝彩，声震屋瓦，在偏厅后厅中饮宴的群雄得到讯息，纷纷涌来，一时廊下、天井、门边都挤满了人。众人叫好助威，金轮法王一边人少，身世自是大大不如。霍都当年在重阳宫与郭靖交手，一招即败，其实还道他是全真派门人，后来稍加打听，自己知道了他的来历，师兄达尔巴与自己只伯仲之间，就算师兄弟两人齐上，多半也敌不过洪七公这位弟子郭大侠。但若不允黄蓉之意，今日这盟主一席自是夺不到了。这个变故实非始料之所及，不禁彷徨无忌。金轮法王说道，好，霍都，你就下场去和洪七公的弟子比划比划。他话声极是重浊，这句话一口气说将出来，全然不需转换呼吸。他一直在西藏住，料想凭着霍都的武功，在中原定然少有敌手，最多是不敌北丐、东邪、西毒等寥寥几个前辈而已。却不知他曾折在郭靖手下。霍都答应一声，随即低声说道，师父，那洪老儿的徒弟十分了得，弟子恐怕难以取胜，莫要堕了师父的威风。金轮法王脸一沉，哼了一声说道，难道连人家的徒儿也斗不过？快下去。霍都甚是尴尬，他输给郭靖之事一直瞒着师父，此刻不敢事到临头才来禀明。他知道师父有通天彻地之能，当世无人能与匹敌，只消法驾来到英雄宴，盟主之位自是手到拿来，哪知竟会要自己与郭靖比武。正自焦急，一个身穿蒙古军官的胖大汉子走进身来，凑嘴到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霍都一听大喜， 站起身来，张开扇子拨了几拨，朗声说道：素闻丐帮的镇邦之宝有一套叫做什么打狗棒法的，是洪老帮主生平最厉害的本事，小王不才，要凭这柄扇子破他一破，若是破得，看来洪七公的本事也不过尔尔了。黄蓉初时见有人在他耳边说话，并未在意，忽听他提到打狗棒法，只轻轻几句话，便将武功最强的郭靖撇在一边，却是谁人现此妙策，向那蒙古人瞧去，当即醒悟，认出此人是丐帮中四大长老之一的彭长老，原来他已投靠蒙古，改穿了蒙古装束，留了蓬蓬松松的满腮大胡子，帽子低垂，直遮至眼，若不留神细看，还真认不出，也只有他才知打狗棒法非丐帮帮主不传。郭靖武功虽高，却是不会，霍都说这番话，明是指明向自己与鲁有脚挑战，鲁有脚的棒法心学乍练，领会有限，使用不得，那是非自己出马不可了。郭靖知道妻子的打狗棒法绝妙天下，料想可以胜得霍都，但他这几个月来胎气方动，内息不调，万不能与人动武，于是不出座位，站在席间说道：洪老帮主的打狗棒法向来不肯轻用，你就来领教领教他老人家的降龙十八掌好了。金轮法王双目半张半闭，见郭靖出座这么一战，当真是有若渊庭遇事，气势非凡，不由得暗暗吃惊，此人果真了不起。霍都哈哈一笑说道：终南山重阳宫中，小王与阁下曾有一面之缘，当日阁下自称是马玉丘处机诸道的门人，怎么又冒充起洪七公的弟子来了？郭靖正要回答，霍都抢着又道：一人投拜数位师父，本来也是常事，然而今日乃金轮法王与洪老帮主较量功夫，阁下武功虽强，却是一间重门，须显不出洪老帮主的真实本事。这番话倒也甚是有理，郭靖本就拙于言辞，一时难以辩驳，群雄却大声叫嚷起来：有种就跟郭大侠较量，没胆子的就夹着尾巴走吧。郭大侠是洪老帮主极门弟子，若他带不得，谁又带得了？你先吃了降龙十八掌的苦头，再试打狗棒法不迟。霍都仰天长笑，发笑时潜蕴内力，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将群雄七张八嘴的言语都压了下去，只正得大厅上的烛火摇晃不定，群雄相顾失色，都想瞧不出他年纪轻轻，公子哥般的人物居然有此厉害内功，霎时间都静了下来。霍都向金轮法王朗声说道：师父，咱们让人冤呐，初时只到今日天下英雄聚会，才千里迢迢地赶来，哪知竟是些贪生怕死之徒，咱们快走，你若不幸做了这些人的盟主，叫天下好汉说你是天下酒囊饭袋之首，岂非侮辱了您老人家的名头？群雄君之，他是有意相激， 定要挑黄蓉出战，可是他说话如此狂妄，实是令人难忍。众人喝骂声中，鲁有脚竹棒一摆，大踏步走到席间，说道：在下是丐帮新任帮主鲁有脚，打狗棒法十成中还学不到一成，原本不该使用，只是你定要尝尝给打狗棒痛打一顿的滋味，在下就打你几棒吧。鲁有脚的武功本已颇为精湛，打狗棒法虽未学全，就近已使他原来武功加强不少威力。眼见霍都年补三旬，料想他纵得高人传授，功力也必不生。他知黄蓉身子不适，自己不论是胜是败，总不能让他涉险。霍都只求不与郭靖过招，旁人一概不惧，当即抱拳躬身说道：鲁帮主幸会幸会，跟你讨教再好也没有了。黄蓉暗暗着急，但想鲁有脚新任帮主，他既已出言挑战，自己便不能再加阻拦，否则既折了鲁有脚的威风，又显得自己的权势仍在丐帮帮主之上，只有让他先斗上一阵再说。陆家庄上管家指挥家丁挪开酒席，在大厅上空出七八张桌子的地位来，更添红烛，将厅中心照耀得白昼相似。霍都叫道：请吧。两个字刚出口，扇子挥动，一阵劲风向鲁有脚迎面扑去，风中竟微带幽香。鲁有脚怕风中有毒，忙侧风避开。霍都一扇挥出，跟着嚓的一声，扇子已折成一条八寸长的点穴笔，竟向敌人斜下点去。鲁有脚竹棒扬起，竟不理会他的点穴，用缠字诀一绊一挑，这打狗棒法当真巧妙异常，气势全在旁人万难料到之处。霍都清月相避，哪知竹棒猛然翻转，竟已击中他的脚筋，他一个狼疮跃出三步，这才不致跌倒。旁观群雄齐声喝彩，呼叫：打中狗儿啦，叫你见识见识打狗棒法的威风。这一下挫折，霍都顿时面红过耳，轻飘飘的一个转身，左手挥掌急了出去，鲁有脚飞起左脚，竹棒横扫，顿时棒影飞舞，变幻无定。霍都暗暗心惊，打狗棒法果然名不虚传，打起十二分精神，右扇左掌全力应付。鲁有脚的棒法毕竟未曾学全，数次已可得手，始终功亏一篑。郭靖黄蓉在旁看着，不住暗叫可惜。再猜得十余招，鲁有脚棒法中的破绽越露越大，杨过每招看得清楚，不由得暗暗皱眉。幸好打狗棒先声夺人，一出手就打中了对方脚筋。霍都心有所忌，不敢过分逼近，否则鲁有脚早已落败。黄蓉见情势不妙，正欲开言叫他下来，鲁有脚突使一招斜打狗背，竹棒一晃，夹头夹脸打在霍都的左边面颊。可是这一棒使得过重，失了轻妙之志，霍都羞痛焦急之下伸手急带，已将竹棒抓在手里，当下再没顾虑，腾的一掌正中鲁有脚胸口， 跟着又很少一腿，咔嚓一声，鲁油脚脚骨已断，一口鲜血喷出，向前直摔下去。两名七代弟子急忙抢上扶下，群雄见霍都出手如此狠辣，都是愤怒异常，纷纷喝骂。霍都双手横持那根晶莹碧绿的竹棒，洋洋得意说道，丐帮镇帮之宝的打狗棒原来也不过如此，他有意要责辱这个中原侠义道的大帮会。双手拿住竹棒两端，便要将竹棒折为两截。突然间绿影晃动，一个清雅秀丽的少妇已站在面前，说道，且慢。正是黄蓉。霍都见她身法奇快，吃了一惊，只说得一个你。黄蓉左手轻挥，右手探取她双目，霍都忙举手相隔，黄蓉已将竹棒轻轻巧巧地夺了过来。这一招夺棒手法叫做拗口夺杖，乃是打狗棒法中极高明的招数。当年丐帮洞庭湖君山大会，黄蓉曾以这招手法在杨康手中连夺三次竹棒，这一招变幻莫测，夺棒时百发百中，再强的高手也闪避不了。堂上堂下群雄彩声大起，黄蓉回身入座，将竹棒倚在身旁，留着霍都站在当地，甚是狼狈。他虽武学精深，但黄蓉到底用何手法夺去竹棒，实是不解其故。心想，难道这女子会使幻术？耳听得众人纷纷讥嘲，斜眼又见师父脸色铁青，料想这样一个美貌少妇，真正本领自必有限，当即大声说道，黄帮主，我已将棒儿还了给你，这就请来过招，你总不会不敢吧？此言一出，果然有人以为是才并非黄蓉夺棒，乃是他将竹棒交还，以求比试。只有武功极高之人才看出是黄蓉强夺过来。郭芙听了他这话，大是气恼。他一生之中从未见人胆敢对母亲如此无礼。唰的一声，抽出了佩剑，武修文说道，夫妹，我去给你出气。武敦儒也是这个心思，二人不约而同地跃到厅心。一个说道，我师母是尊贵之体。另一个接上道，焉能跟你这蛮子动手。那一个又说道，你先领教领教小爷的功夫再说。霍都见二人年纪轻轻，但身法端稳，却是曾得名师指点，心想，我们今日来此，原是要耀武扬威，折一折汉人武师的锐气，多打几场甚好，只是比重我寡，若是惹成群殴，可就难弄得很。于是说道，天下英雄请了，这两个乳臭小儿要和我比武，若是小王出手，只怕给人说一声以大欺小，倘若不比，倒又似怕了两个孩子。这样吧，咱们严明比武三场，哪一方胜得两场，就取盟主之位。小王与鲁帮主试才的比试不必计算，大家从头比起，各位请看妥是不妥。这几句话占尽身份，显得极为大方。郭靖、黄蓉与众贵宾低声商量，觉得对方此意实是难以拒却。 今日与会之人，除了黄蓉不能出阵之外，算来与郭靖、郝大通和一灯大师的四弟子书生、朱子柳三人武功最强。朱子柳是大理国人，并非宋人，但大理和大宋唇齿相依，近年来也颇受蒙古的胁迫，算得是同仇敌忾。何况他与靖荣夫妇交好，自是义不容辞。当下商定，由朱子柳第一阵斗霍都，郝大通第二阵斗达尔巴，郭靖压阵挑斗经纶法王，这阵势是否能胜，殊无把握。要是经纶法王武功当真极高，连郭靖也抵敌不住，说不定三阵连输，那当真是一败涂地了。众人议论未决，黄蓉呼道：我倒有个必胜的法儿。郭靖大喜，正要相询，忽听金刃披风霍霍声响，众人转过头来，只见武士兄弟各使长剑，已和霍都一柄扇子斗在一起。郭靖、黄蓉夫妇以及一灯大师门下的点昌、余影与朱子柳均关心徒儿安危，凝目观斗。原来武士兄弟听霍都王子出言不逊，直斥自己是乳臭小儿，这话给心上人听在耳中，这面子如何下得去？何况适才见师母夺他竹棒手到拿来，心想他虽打扮鲁油脚，看来是鲁油脚功夫实在太过不济，倒非此人了得。又想兄弟俩已得师父的武功真传，一人既或斗他不过，二人合力绝无败理，也不管他要比三场比四场，当真是初生犊儿不怕虎。兄弟俩使个眼色，双剑齐出。可是郭靖武功虽高，却不大会调教徒儿，自己领会了上乘武学精义，传授时却总是词不达意，说不明白。武士兄弟资质平平，在短短数年中又学到了多少？只数招之间，二人的长剑便给霍都逼住了，半点施展不开。霍都有意欲在群雄之前逞能立威，眼见武修文长剑刺到他，左手食指往上一托，搭住了平面剑刃，扇子斜里挥去，拦腰即在剑刃之上，撑的一声，长剑断为两截。武士兄弟大惊，武修文急忙跃开，武敦儒怕伤了兄弟，挺剑直刺霍都背心，要叫他不能追及。霍都早已料到此招，头也不回，折扇回转，两下里一凑合，正好搭在剑背，手指转了两转，他只是手指转动，武敦儒手中的长剑若要顺着扇子而转，坚固非脱臼不可，只得松手离剑，向后跃开。但见长剑直飞上去，剑光在半空中映着烛光闪了几闪，这才跌下。武士兄弟又惊又怒，虽然赤手空拳并不惧怕，武敦儒左掌横空摆着降龙十八掌的招式，武修文却是右手下垂，食指微屈，只要敌人攻来就使一阳指对付。霍都见二人姿势凝重，倒也不敢轻视，心想到赢到此处已然够了，莫要见好不收，自讨没趣， 降龙十八掌和一阳指都是武学中一等一的功夫。武士兄弟功力虽浅，摆出来的架子却是分毫不错，常人看了也不觉什么。在霍都这等行家眼中，却知并非一语，当下哈哈一笑，拱手说道：“两位请回吧，咱们只分胜败，不拼生死。”语意中已客气了许多。武士兄弟脸上含羞，料想空手与他相斗，多半只有败得更惨。二人垂头丧气地退在一旁，却不到郭府身边。郭府疾步过去，大声说道：“武家哥哥，咱三人齐上，再跟他斗过。”众人群相注目。郭府右手持剑，左手一挥，叫道：“我们师兄妹三个一起来。”郭靖喝道：“福儿，别胡闹。”郭福最怕父亲，只得退了几步，气鼓鼓地望住霍都。霍都见他娇艳美貌，笑盈盈地点了点头。郭福瞪了他一眼，转过头不理。武士兄弟本来深恐郭福耻笑，此时见他全心袒护，足见友情，心中甚是安慰。霍都打开折扇扇了几下，说道：“这一场比试自然也是不算的了。郭大侠，毕方三人是家师师兄与区区在下，我的功夫最差，就打这头阵，贵方哪一位下场指教，谁胜谁败，那可不是玩耍了。”郭靖听妻子说有必胜之道，知道他智计百端，虽不知他使何妙策，却也已有恃无恐，大声说道：“好，咱们就是三场见高下。”霍都知道对方武功最强的是郭靖，师父天下无敌，定能胜他。黄蓉虽施过夺棒怪招，然而瞧他的娇怯怯模样，当真动手未必厉害，愚人更是不足道。于是目光向众人一扫，说道：“各位如有异议，便请早言，胜负既决，就需为盟主之命侍从了。”群雄要带答应，但见他连败汝有脚，与武士兄弟都是举重若轻，行有余力，不知尚有多少本事没施展出来，大家倒也不敢接口，都转头望着靖荣夫妇。黄蓉说道：“足下比第一场，令师兄比第二场，尊师比第三场，那是确定不疑的了，是也不是？”霍都说道：“正是如此。”黄蓉向身旁众人低声说道：“咱们胜定了。”郭靖说道：“怎么？”黄蓉低声说道：“今以君之下四，与彼上四。”他说了这两句，目视朱子柳，朱子柳笑着接下去，低声说道：“取君上四，与彼中四；取君中四，与彼下四。既持三倍币，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足得王千金。”郭靖堂目而视，不懂他们说些什么。黄蓉在他耳边悄声说道：“你精通兵法，咋忘了兵法老祖宗孙膑的妙策？”郭靖顿时想起少年时读《武穆遗书》，黄蓉曾跟他说过这个故事，齐国大将田忌与齐王赛马，打赌千金，孙膑教了田忌一个必胜之法，以下等马与齐王的上等马赛，以上等马与齐王的中等马赛，以中等马与齐王的下等马赛， 结果二胜一负，赢了千金。现下黄蓉自是失此固志了。黄蓉说道，朱师兄，以你一阳指功夫，要胜这蒙古王子是不难的。朱子柳当年在大理国中过状元，又做过宰相，自是饱学之士，才智过人。大理段氏一派的武功十分讲究悟性，朱子柳出列南地门墙之时，武功居渔樵耕读四大弟子之末，十年后已升到第二位，此时的武功却已远在三位师兄之上。一登大师对四名弟子一视同仁，诸般武功都是倾囊相授，但到后来却以朱子柳领会得最多，尤其一阳指功夫练得出神入化，此时他的武功比之郭靖、马玉、丘处机尚有不及，但已胜过王楚一、郝大通等人了。郭靖听妻子如此说，当即接口说道，请郝道长当那金轮法王，可就危险得紧，胜负固然无关大局，只怕敌人出手过于狠辣，难以抵挡。他心直口快，也不顾忌自己算上司，而将郝大通当作下司，未免太不客气。郝大通深知这一场比武关系国家气运，与武林中寻常的争名之斗大大不同，若是给蒙古国师抢去了天下英雄盟主之位，汉人武士不但丢脸，而且人心涣散，只怕难以结盟抗敌，共赴国难。当下慨然说道，这个倒不需顾虑，只要利于国家，老道纵然丧生于藏僧之手，那也算不了什么。黄蓉说道，咱们在三场中只要先胜了两场，这第三场就不用再比。郭靖大喜，连声称是。朱子柳笑道，在下身负重任，若是胜不了这蒙古王子，那可要给天下英雄唾骂一世了。黄蓉说道，不用过谦，就请出马吧。朱子柳走到厅中，向霍都拱了拱手，说道，这第一场由鄙人来向阁下讨教，鄙人姓朱名子柳，生平爱好吟诗作对，诵经读艺，武功上就出书得很，要请阁下多多指教。说着深深一揖，从袖里取出一支笔来，在空中画了几个虚圈，全然是个迂儒模样。霍都心想，越是这般人越有高深武功，实是轻忽不得，当下双手抱拳为礼，说道，小王向前辈讨教，请亮兵刃吧。朱子柳说道，蒙古乃蛮夷之邦，未受圣人教化，阁下既然请教，鄙人自当指点指点。霍都心下恼怒，你出言辱我蒙古，须饶你不得。折扇一张，说道，这就是我的兵刃，你使刀还是使剑？朱子柳提笔在空中写了一个笔字，笑道，鄙人一生与笔杆为伍，会使什么兵刃？霍都凝神看他那支笔，但见主管杨豪，笔锋上沾着半寸墨，实无益处，与武林中用以点穴的纯钢笔大不相同。正欲相寻，只见外面走进来一个白衣少女，他在厅口一站， 眼光在个人脸上缓缓转动，似乎在找寻什么人。堂上群雄本来一起注目朱直柳与霍都二人，那白衣少女一进来，众人不由自主地都向她望去，但见她脸色苍白，若有病容，虽然烛光如霞照在她脸上，仍无半点血色，更显得清雅绝俗，姿容秀丽无比。世人常以美若天仙四字形容女子之美，但天仙究竟如何美法，谁也不知。此时一见那少女，个人心头都不自禁地涌出美若天仙四字来。她周身犹如笼罩着一层青烟薄雾，似真是幻，实非尘世中人。杨过一见到那少女，大喜若狂，胸口便似猛地给大铁锤重重一击，当即从屋角里一跃而出，抱住了她，大叫：“姑姑，姑姑！”这少女正是小龙女，她自杨过别后，在山野间兜了个圈子，重新潜水回进古墓石室。她18岁前在古墓中居住，当真是心如止水，不起半点涟漪。但自与杨过相遇，经过了这一番波折，再要如旧时一般诸事不萦于怀，却是万万不能的了。每当在寒玉床上静坐练功，就想起杨过曾在此床睡过，坐在桌边吃饭，便记起当时饮食曾有杨过相伴，练功不到片刻，便记心中烦躁，难以为继。如此过了月余，再也忍耐不住，决意去找杨过，但找到之后如何对待，实是一无所知。他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宛若深山野人一般，此刻巨变骤生，可真是全然不知所措了。下得山来，但见世事新鲜，他又怎识得道路，见了路人就问：“你见到杨过没有？”肚子饿了，拿起人家的东西便吃，也不知该当给钱，一路上闹了不少笑话。但旁人见他天真美貌，不自禁的都加容让，倒也无人与他为难。一日无意间在客店中听到两名大汉谈论，说是天下有名的英雄好汉都到大圣关陆家庄赴英雄宴。他想杨过说不定也在那儿，于是打听路途，到得陆家庄来，除了郝大通、尹志平、赵志敬等三人外，大厅上2000余人均不知小龙女是何来历，只是见她美得出奇，人人心中都生特异之感。孙不二虽知其人，却从未会过。尹志平脸色惨白，身子发颤，赵志敬斜眼瞧着他，微微冷笑。郭靖、黄蓉见杨过对他这般举动，也是大感诧异。小龙女说道：“过儿，你果然在此，我终于找到你了。”杨过流下泪来，更吟道：“你不再撇下我了吧？”小龙女摇头说道：“我不知道。”杨过说道：“你今后到哪里，我便跟你到哪里。”大厅之上千人涌集，他二人却是旁若无人，自行叙话。小龙女拉着杨过之手，心中也不知是喜是悲， 霍都见了小龙女的模样，虽然心中一动，却不知就是当年自己上终南山去向她求婚的那个姑娘，见杨过衣衫褴褛，却与她神情亲热，顿生厌倦之心，说道：“咱们要比试武功，你们让点儿地方出来吧。”杨过也没心思跟他答话，牵着小龙女的手走到旁边，和她并肩坐在厅柱的石柱上，心里欢喜，有如要炸开来一般。霍都转过头来对朱子柳说道：“你既不用兵刃，咱们拳脚上分胜败也好。”朱子柳说道：“非也，我中华乃礼义之邦，不同蒙古蛮夷，家子论文以笔会友，鄙人有笔无刀，何须兵刃？”霍都说道：“既然如此，看招。”折扇张开向他一扇，朱子柳斜身侧步，摇头摆脑，左掌在身前轻掠，右手毛笔竟向霍都脸上画去。霍都侧头避开，但见对方身法轻盈，招数奇特，当下不敢抢攻，要先瞧明他武功家术，再定对策。朱子柳说道：“鄙人笔杆横扫千军，阁下可要小心了。”说着笔锋向前几点。霍都虽是在西藏学的武艺，但经纶法王胸中渊博，浩浩湖海，于中原名家的武功无一不知。霍都学武时既以决意赴中原树立威名，因此经纶法王曾将中土著名武学大派的得意招数一一与他拆解。岂知今日一会朱子柳，他用的兵器既已古怪，而出招更是匪夷所思，从所未闻。只见他笔锋在空中横竖斜勾，似乎写字一般，然笔锋所指却处处是人身大穴。大理段氏本系凉州武威郡人，在大理德国称帝，中华教化文物广播南疆。朱子柳是天南第一书法名家，虽然学武，却未弃文。后来武学越练越精，竟自触类旁通，将一阳指与书法融为一炉。这路功夫是他所独创，旁人武功再强，若是腹中没有文学根底，实难抵挡他这一路文中有武，武中有文，文武俱达高妙境界的功夫。所幸霍都自幼曾跟汉儒读过经书，学过诗词，尚能招架抵挡，但见对方毛笔摇晃，书法之中有点穴，点穴之中有书法，当真是银钩铁画，劲效凌厉，而雄伟中又蕴有一股秀逸的书卷气。郭靖不懂文学，看得暗暗称奇，黄蓉却受乃父家传，文武双全，见了朱子柳这一路奇妙武功，不仅大为赞赏。郭芙走到母亲身边问道：“妈，他拿笔画来画去，那是什么玩意？”黄蓉全神观斗，随口答道：“房玄龄碑。”郭芙愕然不解，又问：“什么房玄龄碑？”黄蓉看得舒畅，不再回答。原来房玄龄碑是唐朝大臣朱遂良所书的碑文，乃是楷书精品，前人评诸书如天女散花，书法刚健婀娜，顾盼深知 比比凌空，极尽一阳控纵之妙。诸子柳这一路一阳疏止，以笔代指，也是朝朝法度严谨，宛如楷书般的一笔不苟。霍度虽不懂一阳指的精奥，总算曾临写过房玄龄碑，预计得到他那一横之后会跟着写那一直，倒也守得井井有条，丝毫不见败相。朱子柳见他试得这路书法，喝一声彩，叫道：“小心，草书来了！”突然除下头顶帽子，往地下一丢，长袖飞舞，狂奔疾走，出招全然不依章法。但见他如疯如癫，如酒醉，如中邪，笔意淋漓，直走龙蛇。郭芙骇然笑道：“妈，他发痴了吗？”黄蓉说道：“嗯，若再喝上三杯，比试更佳。”提起酒壶斟了三杯酒，叫道：“朱大哥，且喝三杯助兴。”左手执杯，右手中指在杯上一弹，那酒杯稳稳地平飞过去。朱子柳举笔耐出，将霍都逼开一步，抄起酒杯一口饮尽。黄蓉第二杯第三杯接着弹去，霍都见二人在阵前劝酒，竟不把自己放在眼内，想挥扇将酒杯打落，但黄蓉凑合朱子柳的笔意，总是趁着空隙弹出酒杯，叫霍都急打不着。朱子柳连干三杯，叫道：“多谢，好俊的弹指神通功夫。”黄蓉笑道：“好锋锐的自言帖。”朱子柳一笑，心想：“朱某一生自负聪明，总是逊这小姑娘一筹，我苦研十余年的一路绝技，他一眼就看破了。原来他这时所书正是唐代张旭的自言帖。张旭号称草圣，乃草书之圣。杜甫《饮中八仙歌》诗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脱顶王宫前，挥毫落纸如云烟。”黄蓉劝他三杯酒，一来切合他使这路功夫的身份，二来是让他酒意一真，笔法更具锋芒，三来也是挫折霍都的锐气。只见朱子柳写道：“但夫真道的那个道字，最后一笔勾将上来，直画上了霍都衣衫。”群豪哄笑声中，霍都狼猖后退。